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六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敬拜月，所以我想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都会跟敬拜有关啊。那么在下一个主日，特别在这个11点钟的崇拜里面，我们会有国语堂跟粤语堂在一起联合的这个聚会，我们也请我们教会的荣誉牧师黄子佳牧师来分享信息。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想来没有办法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如果能够来的话，我们尽可能一起来参加实体的崇拜。今天到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众人一起在这里把敬拜感谢赞美和荣耀借着诗歌归给三一的真神，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好多年之前，我去 Messiah College， 是被邀请在一个教会的退休会传讲信息。那么大概有最起码4个或者甚至5个教会用那个场地。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教会的这个同工就建议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大家都会唱的诗歌？”你猜什么诗歌是大家都会唱的？这4、5个教会，也有灵恩派的教会，也有这个我就讲好吧 ，African American， 也有黑人的教会，也有像我们这个以亚洲人为主的教会，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白的教会，大家都会唱的诗歌是什么？就是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那么我也知道，在有一些聚会的里面，常常主餐就是这个聚会的这个高潮。比方说以前在这个 Urbana 的时候，都有一次一起守主餐的时候，比方说在以前的纽约灵命晋升特会，在礼拜天主餐的时间就是整个这个聚会的这个高潮。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主餐的意义。那么我们教会有两种圣礼，叫做 Sacrament， 那这两种圣礼呢，一个就是敬礼，一个就是主餐。那圣礼这一个字，希腊文的所根据的希腊文的原文是 mysterium， 好，那么翻出来呢就是奥秘。所以一提到奥秘的时候，有人就可能产生一种误解，说是不是在主餐的时候就产生某一种像是 magic， 像是神秘的事情就发生了。比方说当牧师祷告之后，这个饼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好，那么然后呢，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血。当我们这样思想奥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摆在主餐的 element， 摆在主餐的这个元素上，好，但是呢，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意思，注意力不是在这个元素上，注意力是在说在这个整个主餐的这一个过程当中背后所指向的属灵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有人认为主餐呢是一个记号，饼是一个记号代表耶稣的身体，杯也是一个记号代表耶稣的宝血。而且在这里呢，不单单是说血，是说杯，这个更有很深刻的一个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主餐呢是一个记号。圣经上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客观可见的事实是一个记号。比方说在创世纪里面，当神用红来代表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神跟挪亚也跟所有的人类立约以后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割礼，那么这个割礼呢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立约，表示从此之后他们是属神的这个子民。这个割礼这样的一个记号到了新约虽然不再是一个肉体上的割礼，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心灵上的这个割礼，表示我们现在所有新约的人如同好像是旧约的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延续，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一个记号是一个外在可见的一个表现，让我们认识那个背后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也有人说主餐呢是一个印记，英文叫做 seal， 这个 seal 呢，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在以前的人送信的时候呢，信都会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可能是用蜡封起来，上面呢这个寄信的人用他戒指上盖一个印，所以收信的人一看到这一个记号就晓得说啊，这封信呢是真的，不是假装的。所以同样的呢，主簪也好像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是让我们从一个看得见的这一个事情来思想到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事情背后所指明的这一个真理，这个就是一个记号。所以主簪也是一个记号，让我们借着所看得见的一个事实，然后呢能够想起在背后这个重要的这个真理。我不晓得当刚刚这个邱牧师在这个分这个饼在分这个杯的这个时候，好，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睁开眼睛呢还是闭着眼睛？好，那如果你是睁开眼睛的话呢，你是看着这个主餐的这个桌子呢，还是你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好，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说，现在我们分开这个饼就好像当年你分开这个饼递给门徒一样，这就是记号的意思， authentic。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真实，表明怎么样呢？表明当年主耶稣基督他分开这个饼他分开这个杯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现在睁着眼睛看见了，牧师好像分这个饼分这个杯就真实让我们看到，好像当年耶稣基督拨开这个饼分这个杯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再有这个主餐要这个分这饼要分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是睁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大家不好意思讲啊，是要睁开眼睛还是要闭着眼睛？要睁开眼睛。要看什么地方？要看这个主餐的桌子，因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让我们想起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就好像是在2000年之前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帮助我们了解主餐是记号，然后主餐呢又是一个怎么样呢？主餐呢又是一个印记。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1章23节开始，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餐的意义。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首先呢，主餐呢是帮助我们回到过去，因为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餐是为着纪念主。第二方面呢，主餐呢也帮助我们，要我们活在当下。因为呢等一下我们会念一段约翰福音6章上面的信息，在那个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启示他的门徒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在那里耶稣又讲了一些非常非常奇怪人听不懂的话，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餐的意义，所以约翰福音6章上面那一段的话意义呢，是要根据圣经上客观的启示，是要根据 word WORD 来了解，要不然我没有办法了解。好，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如果在我们这里长大的第二代的孩子，你跟他说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这个血，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回应就是 yuck yuck， 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件事。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经上的真理才能够理解。所以主餐不单单是让我们要回到过去，主餐呢也要让我们活在当下，要认识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表示这个食物进到我们心里面，食物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 主餐也代表我们与主合一。那么最后这个主餐呢，也帮助我们想到这个将来，从今之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主餐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主餐的意义呢，是帮助我们这个回到这个过去。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好，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在这句话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就是因为。因为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而这个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我这个字呢，是一个强调的讲法。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呢，就应该翻译成说我自己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呢？因为这个因为是跟着这一个前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最开头开始对于主餐的这个滥用，因为有这个对于主餐的这个滥用，所以神的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特别加上因为这一个字，是纠正对于主餐的这个误用。那么想到对于纠正对于主餐的误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从前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卖这个字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英文的圣经可以翻译成说 deliver over， 就是被交付、被捉拿，哦，一个犯人被抓起来，交给这个官府，就是被卖这个字的意思。那其实这个字呢，就有很深刻的一个含义。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字有很深刻的含义呢？因为这个字呢，就跟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呢，是同样的这个意思。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说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为我们的罪被交付了，哈，这是圣经上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呢，是这个哪知他为我们的罪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哈，为我们的罪受害。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着我们的罪被交付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呢，他被交付了，或者耶稣基督呢是为着我们的罪而被卖了。那么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呢，跟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是同样的字。所以当我们想到主餐是回到从前的时候，我们回到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仆人之诗里面讲到受苦的仆人，我们回到从前，回到让我们思想主餐的这个意义，不单单是回到两千年之前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被交付的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更让我们回到更早。因为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的羔羊呢？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宝贵的事实，那就是说这是主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一个意外。整个救赎的计划是神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这是我们回到过去。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吕正中译本呢，就翻成说要来纪念我，应当如此行，好，用的是现在式的这个命令的语句，表示说这是一个重复的语句，好，来纪念我。 那么有的人就翻成说，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这个纪念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纪念呢？有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他特别从这一句话想到说，他甚至想要翻译成说，免得你们忘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餐的意义，不是轻轻忽忽的来这里当做一个形式。想到主餐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这一个羔羊，想到主餐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杀的羔羊，想到主餐，当我们看到牧师把这个饼拨开，把这个杯能够分的时候，就如同当年主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情，使得主餐这件事情的记忆要继续不断地活化在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好，所以这是要纪念主。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主餐一个重要的这个意思。那么回到过去，我们纪念什么呢？在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有一些英文的圣经 This is my body for you 就这样子翻，另外还有的英文圣经是翻成说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那么我们现在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在中文圣经，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或者如果我们要把 broken 翻出来，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为你们裂开。有许多讨论为什么有的地方加上 broken 这个字，今天我们不能够多讲，但是我个人觉得把 broken 这一个字能够放进去的话，更加让我们看出说，这个身体为我们舍的是一个痛苦的一个为我们舍的。这个在这个主餐的这个场景显然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逾越节的时候呢，这个吃的是羔羊，然后要配上这个无酵饼跟这个苦菜。我们中间有些人住在 East Brunswick， 以前 East Brunswick 有一个这个 supermarket 叫 Petmark， 那 Petmark 以前有一个菜呢，这个师母特别喜欢买，但是我特别不喜欢，是什么菜呢？就是 broccoli rib， 大家吃过那个菜吗？吃起来苦苦的，我记得以前呢还蛮贵的，一磅要2.99、3.99。那么，但是呢，这个菜呢师母很喜欢。我说这个菜那么苦，有什么好吃？他说吃这个菜呢就要想起逾越节。OK， 这话一讲我就只好乖乖的吃了。那么其实在逾越节里面不单单要吃苦菜，而且生命记第16:3讲到个无酵饼呢，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讲法，生命记16:3，他说怎么样呢？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底下怎么说呢？是困苦饼。然后再说呢，要叫你们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所以这个不单单吃苦菜，而且这个无酵饼就是困苦饼，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那么现在呢，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来了，好像是第二次的这个出埃及，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这个去世这个字用的希腊文就是出埃及，所以整个这一个过程就是指向或者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使得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所以有的圣经把这个破碎翻出来是很合理的。那么底下呢，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不晓得当我们谈到杯的时候我们想起什么，我们可能更快想到的是这个诗篇23篇，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可是这个杯大部分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样呢？指的是痛苦。 甚至有的这一个英文圣经，甚至有的注释书翻成说这是个 violent 一个 death 一个痛苦的一个死亡。今天早上当我再次思想这个碑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进到我的脑海当中，是圣徒诗歌197首。那么如果有时间，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唱。我没有把歌词印出来，就希望大家背下来。这首诗歌是这样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已，爱厌我尝，如此恩爱旷世无双，我的心哪、你要怎么样呢？你要永志不忘。这首诗歌讲得多么的好，一个是咒诅跟祝福的对比，然后呢一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这个苦悲跟爱厌的对比，一个是他跟我的对比，他受咒诅，他尝了苦悲，使得我能够蒙受祝福，使得我能够享受爱厌，如此恩爱盖世无双，我的心啊永志不忘。我盼望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若干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背都能够唱的这个诗歌。早上我问师母说，这首诗歌你记得吗？她说当然记得，每一次去正主教会讲到，他们领主餐都唱这首诗。我盼望我们在若歌也开始一个传统好吗？刚刚这个预才已经稍微弹了一下，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试着唱一次。没有 PowerPoint 就逼大家要背下来跟我一样。所以这个悲就是苦悲，所以其实整个这个主餐的场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逾越节的这个场景。所以难怪在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的下半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回到过去，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来设立主餐的那一天，回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有一位受苦的仆人，预表耶稣基督，甚至回到启示录13章上面所说的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这是在神一贯的这个计划的里面，我们纪念主，我们要思想神所设立救恩的这个伟大。不是因为人犯罪，哎呀糟糕了，人犯罪怎么办呢？不是的，是神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已经启示了出来。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些主餐的意义，必须要靠着神客观的启示。所以这是 mysterium 这个奥秘，要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才会说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这个字英文圣经可能翻得更好，是 proclaim， 要宣告要传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也是刚刚邱牧师特别提到的，我们真的要明白主餐的意义是靠着神所启示出来客观的这个真理。那么一个人的死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呢？有什么值得宣扬呢？我在这边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想一位出名的清教徒江欧文他写的这本书那么不太容易看，可是这本书的这个标题值得我们都记得。这本书的标题就是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亡值得我们宣扬？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是 The Death of Death， 是死亡的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废弃了死亡。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亡值得我们大书特书。那么主餐的意义也帮助我们活在当下。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那段圣经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在约翰福音第6章。但是我很快的讲一下，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当耶稣用5饼2鱼行了神迹之后，有很多人就出来找他，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想要吃饼得饱。耶稣就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犹太人听了就说，你还行神迹给我们看呢？意思就是说，五饼二鱼让我们吃饱一顿 not a big deal， 我们的祖宗这个摩西这个从天上赐玛拿给我们吃，吃了40年，那才是更大的神迹，你有什么了不起？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玛纳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看到没有，这个重要的字，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一个玛纳，其实它真正的预表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就有生命在他的这一个里面。所以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何活在当下？正像我们吃了食物之后，食物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合一。同样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是一个 metaphor， 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表示我们与耶稣合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在约翰福音15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象，就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在葡萄树上。所以在那个地方耶稣也特别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祷祈求的，传你们所要的，你们祈求就被你们成就。祷告如何蒙神应允？我们活在当下，如何能够继续的，好像享受在主餐里面的这个印记，在主餐的那个表象的那个好处，英文叫做 benefit，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合一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因为耶稣已经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可是这样子的应许在主观的经验里面如何成就呢？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思想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要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所以主餐不单单让我们回想过去，主餐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当下，最后主餐呢，也要让我们仰望将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昨天在我们若歌有2个不同的追思礼拜，让我格外想到这一点。首先是粤语堂的 Natalie 这位小姐妹，现在才6岁多一点，1年多之前我们给她施洗，那时候她才5岁，可是她回答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他真的是一个100%重生得救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可能是我们若哥给人施洗最年轻的一个记录。1年多之后，他被主接去了。我去参加他的 viewing 跟师母，我看到他出来，然后那里有一张他的大大的相片，脸上带着微笑，虽然鼻子里面是插着这个氧气。我跟师母说，那次他受浸都没有看清楚，是长得这么清秀这么漂亮一个小女孩，看得心里面很舍不得。但是亲爱的主耶稣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的里面，在世界上我们真的就有这个苦难。耶稣说，直到他在他父的国里喝新的那一个日子，每一次领受主餐，我们不单单是回头看，我们更是往前看，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每一次我们领受主餐，像今天我再一次想起 Natalie， 我知道她现在在主的里面，她的爸爸妈妈虽然伤心，但是有一天在主里相遇。昨天下午是胡彼得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 走得那么快，走得那么突然，让我们都措手不及。礼拜二的上午，听说他进了安宁病房，有弟兄提醒我说去看看他吧，我说好，礼拜三一大早我来上班之前一起去看他，想不到下午就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走了，是在一个陪伴他的同工的祷告里面很安静的走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帮助我们活在当下，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世上的不确定，面对世上的苦难，我们是看向永恒。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我不懂啊。我在祷告会介绍过以琳，就是昭南跟文丽的女儿所写的这一本书 The Longest Shadow， 最长的阴影。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感动我的心，在他先生被主接去之后，他当然非常的难过，在他先生生病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挣扎，我在飞机上看这个书都几乎看不下去，但是他后面讲到说先生走了，他心里也有很深的难过，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 Until I surrender my understanding to God， 直到我把我的认知我的了解都顺服于神，意思就是说神我不明白，但是我还是相信你。他特别提到说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神问他什么事情是最讨神喜悦，他忽然明白信心是最讨神喜悦。什么是信心？甚至不是相信神会医治，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是相信不管神做什么事情，神都没有做错。 Therefore I surrender my understanding to God。信心不是肤浅的凯旋主义，宣告某某人得医治，那个不叫信心。信心是说 I surrender my understanding to God。 所以我们虽然活在当下，我们心存永恒。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